周礼记载，是进士掌管十种日气征兆的方法，用来观察妖祥，辨别吉凶。第一种叫静，指的是阴阳五色之气杂乱交错，互相侵扰。有人说豹耳背穷这类东西像彩虹，但较短的就是。第二种叫象，指的是云气形成形象，像云如赤乌，夹着太阳飞行之类。第三种叫绢，指的是太阳旁边的气刺像太阳，形状像孩童佩戴的绢。第四种叫尖，指的是云气覆盖在太阳上方。第五种叫暗，指的是日食月食或者太阳光昏暗。第六种叫槽，指的是昏暗不明亮。第七种叫迷，指的是白虹弥漫天空并贯穿太阳。第八种叫序，指的是气象山一样在太阳上方。有人说官耳被穷重叠有序出现在太阳旁边。第九种叫忧，指的是晕气。有人说就是红。诗经所说的早上有忧在西方就是指这个。第十种叫响，指的是气有五色，有形状可想，青色主饥荒，赤色主兵乱，白色主丧事，黑色主忧患，黄色主丰收。有人说响就是思，赤气变成人兽的形状，可以思索而知道其吉凶。自周代以来，术士时有出现，现在选取其中显著的来说。太阳，君主成土运而称王，其政治太平，则太阳呈现五色。又说太阳或黑或青或黄，预示军队被击败。又说油气遮蔽天空，日月失去光彩，都是风雨的征兆。如果天气清静，没有各种油气，日月却不明亮，那才是失去光彩。有时天气下降，地气未上升，厚则太阳发紫，薄则太阳发红，如果在夜间则月亮发白，都预示将要下雨。有时天气未下降，地气上升，厚则太阳发黄，薄则太阳发白，如果在夜间则月亮发红，预示江旱且风。这也是日月运的征兆，雨少而多阴。有时天气已下降，地气又上升，上下未交合，则太阳发青，如果在夜间则月亮发绿，预示将要寒冷。有时天地之气虽交合但不紧密，则太阳发黑，如果在夜间则月亮发青，预示将雨又不雨，变为雾雾，运被红泥。又说阴沉天气，日月都无光，白天不见太阳，夜晚不见星星，都有云遮蔽，两敌相当，暗中互相图谋算计。太阳昏暗有光，预示士兵内乱。太阳薄赤，看见太阳中的乌鸦，将军出征，旌旗高举，这就不祥，必有败亡。又说几个太阳一起出现或相斗，天下有大战。太阳相斗，旗下有城池被攻拔。太阳带，形状像直状，旗上微起，在太阳上方叫带。带就是德，国家有喜事。一说立于太阳上方叫带。清赤气抱在太阳上方，小的叫官，国家有喜事。清赤气小而交错在太阳下方叫阴。清赤气小而圆，一二个在太阳下方左右叫扭。清赤气像小半运状，在太阳上方叫富。富者得地为喜。又说清赤气长而斜靠在太阳旁边叫己。清赤气圆而小，在太阳左右叫耳。黄白者有喜。又说有军队。太阳有一个耳为喜，在太阳西边西军战胜，在太阳东边东军战胜。南北也如此，没有军队而有耳，预示败将。又太阳旁边像半环，朝向太阳叫报。清赤气向月出生，背向太阳的叫背。又说背气清澈弯曲，向外围盼向，分为反成。穷像袋子，穷在太阳四方。清赤气长，立于太阳旁边叫直。太阳旁边有一道直气，敌人在一旁想自立，从直气所指向攻击者胜。太阳旁边有两道直气，三道暴气，想自立者不成，顺应暴气攻击者胜，杀将。气形如三道暴气，在太阳四方叫提。清赤气横，在太阳上下叫隔。气如半晕，在太阳下方叫成。成者臣子成奉君主。又说太阳下方有黄气三重相报，名叫成福，君主有吉喜，并且得地。清白气如履，在太阳下方的叫履。太阳旁边暴气五重，作战顺应暴气者胜。太阳一暴一卑为破走。暴者顺气。 背者逆气，两军相当，顺应暴气攻击逆气者胜，所以说破走。太阳有暴且有两耳，一道红贯穿暴到达太阳，顺应红攻击者胜。太阳有重暴，内有穷，顺应暴攻击者胜。也说是军内有想造反的人，太阳重暴，左右有两耳，有白红贯穿暴，顺应暴攻击胜，得到两将，有三道红，得到三将。太阳暴气黄白润泽，内赤外青，天子有喜，有和亲来投降的人。军队不战，敌人投降，军队霸战。颜色青，将军喜；赤，将军有兵征；白，将军有丧事；黑，将军死。太阳重暴且有背，顺应暴攻击者胜，得地，如有霸师。太阳重暴，暴内外有穷，两耳，顺应暴攻击者胜，破军，军中不和，互不信任。太阳旁边有气，圆形而周边环绕，内赤外青，名叫运。日运是军营的象征。周环围绕太阳无后薄，敌人与我军势均力敌。如果没有军队在外，天子失欲，百姓多盼。日运有五色，有喜事，不得五色，有忧患。凡事占卜两军相当，必须谨慎审查日月运气，知道它从何而起，停留的远近，应验与否，快慢大小，厚薄长短，报备多少，有无虚实，久暂疏密，润则干枯，相应等则是等。近胜远，快胜慢，大胜小，厚胜薄，长胜短，暴胜背，多胜少，有胜无，实胜虚，久胜暂，密胜疏，润则胜干枯。众杯大破，众暴为和亲，暴多则和亲者越多，杯为不和，分离相去，背于内者离于内，背于外者离于外。凡是占卜分离相去，赤内青外，以和相去，青内赤外，以恶相去。日运明亮持久，内赤外青，外人胜，内青外赤，内人胜，内黄外青黑，内人胜，外黄内青黑，外人胜，外白内青，外人胜，内白外青，内人胜，内黄外青，外人胜，内青外黄，内人胜。日运周匝，东北偏后，后为军服，在东北战胜，西南战败。日运黄白，不斗兵未解，青黑和解分地，色黄土攻动，人民不安。日色黑，有水灾，英国强盛。日运七日无风雨，兵势大作，不可起兵，大众大败。不到日时，日运而明，天下有兵，兵霸；无兵，兵起不战。日运开始起，前灭而后成者，后成面胜。日运有兵在外者，主人不胜。日运内赤外青，群臣亲近外方；外赤内青，群臣亲近自身，自身外其心。太阳有朝夕运，这叫失地，主人必败。日运而有耳，主有谋，君在外，外君有悔。日运暴耳在上，将军更换。日月耳如井干者，国王有大兵交战。日运上西，将军更换，两敌相当。日运两耳，平等聚起而色同，军事等，色后润泽者贺喜。日运有直耳为破军，贯穿到太阳为杀将。日运圆且有带，国有喜，作战从带所指向攻击者胜，得地。日月耳有耳背左右，如大军车王者，兵起，齐国王城兵满也而成复归。日运运内有一耳一暴，所谓围城者在内，内人则胜。日运有重暴，后有背，作战顺应暴者胜，得地有军。日运有一暴，暴为顺，贯穿晕内，在太阳西边，西军胜，有军。日运有一背，背为逆，在太阳西边，东军胜。其余方位以此类推。日运而有背，兵起，其分也失成。日运有背，背为逆，有降叛者，有反成，在太阳东边，东有叛，其余方位以此类推。日运被气在运内，此为不合，分离相去。其色青外赤内，劫臣受亡命有所往。日运上下有两背，无兵则兵起，有兵则兵入。日运四背在运内，名叫不合，有内乱。日月儿四背如大车王者四蹄，涉其国众在外，有反臣。 日运四提，必有大将出亡者。日运有四倍穷，其背端全出晕者，反从内起。日月两耳在外，有巨云在内与外，不出三日，成为出战。日运有背耳直，而有红贯穿者，顺应红攻击之，大胜得地。日运有白红贯穿，运到太阳，从红所指方向作战，战胜，破军杀将。日运有红贯穿运，不到太阳，作战从贯穿处攻击之，胜，得小将。日运有一红贯穿运内，顺应红攻击者，胜，杀将。日运有二道白红贯穿运，有战士，克胜。日重晕，有四五道白红气，从内出外，以此为城，主人胜，城不拔。又日重晕，攻城为义不拔。日运二重，其外轻内浊不散，均汇聚。日运三重，有拔城。日交运无后薄，交争力势均，后者胜。日交晕，人主左右有争者，兵在外作战。日在晕上，军罢。交晕贯穿日，天下有破军死将。日交晕而争者先衰，不胜及两敌相向。交运至日月，顺应以作战胜，杀将。一法日在上者胜。日有交者，赤青如运状，或如河背，或正直交者，偏交也，两气相交也，或相贯穿，或相向，或相背也。交主内乱，军内不和。日交运如连环，为两军兵起，军争地。日有三运，均分为三。日方约而上下聚二倍，将败人亡。日运如井源，如车轮，二国皆兵亡。又说有军，日运不周匝，半运在东，东军胜，在西，西军胜，南北也如此。日运如车轮半，军在外者罢。半晕向东者，西夷羌胡来入国；半晕向西者，东夷人欲反入国；半晕向北者，南夷人欲反入国；半晕向南者，北夷人欲反入国。又说，军在外，月运在军营上空，其将作战必胜。月运黄色，将军增加俸禄官爵，得位。月运有两耳，白红贯穿塔，天下大战。月月有耳，军队从耳方向攻击者有利。月运有泥云，乘着它作战，从泥所往方向大胜。月运红泥直指晕到月者，破军杀将。天子气，内赤外黄，正四方，所发之处当有亡者。如果天子要游历所到之处，其地也先发此气。有时如城门，隐隐在器物中，常带杀气森森然；有时如华盖在器物中，有时有五色，多在早晨黄昏出现；有时如千担仓在雾中，常带杀气；有时如高楼在雾气中，有时如山镇。苍地兴起，青云浮日；赤地兴起，赤云浮日；黄地兴起，黄云浮日；白地兴起，白云浮日；黑地兴起，黑云浮日。有十日气象，青衣人五首在太阳西边，是天子的气。敌人上空的气如龙马，或杂色郁郁冲天者，这是帝王之气，不可攻击。如果再无军作战，必大胜。凡是天子之气，大多上达于天，在王相之日出现。凡是猛将之气如龙，两军相当，如果气发在其上空，则其将军勇猛精锐。有时如虎在杀气中，猛将要行动，也先发此气。如果没有行动，也有暴兵起。有时如火焰之状，有时白如粉沸，有时如火光之状，夜晚照人；有时白而赤气环绕他，有时如山林竹木；有时紫黑如门上楼，有时上黑下赤，状似黑旗；有时如张开的弩，有时如哀臣
头尖低，本大耳刀。
两军相当，敌军上空的气如元苍，正白，见太阳更加明亮；有时清白如高枝，将勇。大战气发，渐渐如云，便作此行，将有深谋。凡是气上连于天，军中有忠贞之将，或说贤将。军队的盛气向堤坝，向斜坡，前后贴着地面，表明军队人数众多，强盛，不能攻击。军队上空的气象火光，说明将军勇猛，士兵强悍，好战，不能攻击。军队上空的气象山低，山上如同有林木，表明将士骁勇。 军队上空的气像尘埃粉末沸腾，颜色黄白，旌旗无风飘扬，指向敌军，这支军队必定胜利。敌军上方有白色粉末沸腾如楼阁，周围有赤气环绕的是精锐部队。军营上空的气黄白色，厚重湿润而有光泽的，不要与他交战。两军对峙，有气象人拿着斧头指向敌军，交战必定大胜。两军对峙，上方有气象蛇昂首指向敌军的，会战胜。敌军上方有气象一匹薄的，这是拥军的气，不能进攻。望见敌军上方有气象翻覆的船，云象牵牛，有白气出现，如同旌旗。在军队上空有云象斗鸡，赤白相随，在气中或者发出黄气，都是将士精干勇猛，不能攻击。军营上空有赤黄色气，上达于天，也不能进攻。凡是军营上空有五色气，上与天相连，这是上天应和的军队，不能攻击。这种气上小下大，这支军队每日会增加士卒。军队上空的气象低坝覆盖在军队上方，前赤后白，这是盛气。如果覆盖在我军上方，赶快去攻击它，会大胜。天气锐利，黄白色团团润泽的，敌将勇猛，而且士兵能顽强作战，不能攻击。云像日月而有赤气环绕，像日月运状有光芒的，所见到的地方会大胜，不能进攻。凡是云气有野兽居于上方的会胜。军队上空有气象尘埃，前低后高的，将士精锐。敌军上空的气象如虎或豹子扶着的，难以进攻。军队上空常有气的，这支军队难以进攻。军队上空的云象华盖的，不要去与他交战。云象旌旗像蜂群指向人的，不要与他交战。两军相当，敌军上方有云象飞鸟徘徊在旗上，或者飞来而高的，是精锐部队，不能攻击。军队上空的云象马头低尾仰的，不要与他交战。军队上空的云像狗的形状，不要与他交战。观望四方有气象赤鸟，在乌气中，像乌人在赤气中，像赤楚在乌气中，像人时时舞舞，或者像旌旗。在乌气中有赤气在前方的，敌人惊悍，不能抵挡。敌军上方有云象山，不可言说。有云象引动的白卷像阵前尖锐，或一或四，黑色有阴谋，赤色有饥荒，青色军队有反叛，黄色要赶快离开。凡是气上黄下白，名叫善气。他所降临的军队想要求和撤退。如果气出现在北方，求退向北方，其部众会死散。向东则不可信，最终能造成祸害。向南则将帅会死。敌军上方的气球废枯散。或者像马干色，像死灰色，或者像倒扣的盖子，或者像倒伏的鱼，都是将领要失败的征兆。军队上空的气忽现忽隐，像雾升起，这是衰气，可以攻击。上大下小，士卒每日减少。凡是军营上空十日内没有气发出，则军队必定胜利。而有赤白气刚出现就消失，表面声音要交战，实际想要退散。黑气像崩塌的山坠落军营上方的，名叫迎头之气，这支军队必定失败。军队上空的气昏沉连夜发出，夜里照人，则军事散乱。军队上空的气半途而绝，一败再绝再败，三绝三败。在东边发出白气的，灾祸深。军队上空的气中有黑云像牛形或像猪形的，这是瓦解之气，军队必定失败。敌军上空的气像粉末像尘埃的，薄薄如烟，或五色杂乱，或东西南北不定的，这支军队将要失败。军队上空的气像群羊群猪在气中，这是衰气，攻击它必定胜利。军队上空有赤气，炎炎降于天，则将帅死，士众混乱。赤光从天流下进入军队，军队混乱，将帅死。对方军队上空有苍气，片刻散去，攻击他必定胜利。在我军上空需要自己坚守。军队有黑气像牛形或像马形，从气雾中降下，渐渐进入军队，名叫天狗下石雪，则军队被击破。军队上空的气或像群鸟乱飞，或像悬挂的衣服，像人相随，或纷纷像转棚，或像扬灰，或云像卷席，像匹布杂乱堆积的，都是失败的征兆。气忽现忽没，忽聚忽散，像雾刚开始升起，是败气。气象记着的牛 像人卧倒，像破车，像双蛇，像飞鸟，像决堤的墙垣，像坏屋，像人相互指，像人没有头，像金鹿互相追逐，像两只鸡相对，都是败气。凡是投降者的气，像人时时五五都插手低头。又说像人插手相向，白气像群鸟奔向屯营，连接百余里不断，而能徘徊片刻不见的，当有他国来投降。气象黑山，以黄色为边缘的，想要降服敌军上方的气青色而高见黑的，将帅要死散。军队上空的气像焚烧生草的烟，前面虽然尖锐，后面必定退却。黑气临近军营，或聚或散，像鸟将要栖息，敌人畏惧我军，心意不定，最终必定逃跑背叛，逼近他大胜。凡是白气从城中南北方向出来的，不能进攻，城不能屠。城中有黑云向星，名叫军经，赶快解围离去，会有突击的士兵出来，客方失败。城上白气向旌旗，或青云临城，有喜庆；黄云临城，有大喜庆。青色气从城中南北方向出来的，城不能进攻。或者气象青色，像牛头触人的，城不能屠。城中气从东方出来，颜色黄，这是太一。城白气从城中出来，青气从城北进入，反向返回的，军队不能进入。攻城为易，超过十天有雷雨的，是城有辅助。赶快离开他，不要进攻。城上气象烟火，主人想要出战。这种气没有边际的，不能进攻。城上气象双蛇的，难以进攻。赤气象楚行，从城中向外发射的，内部士兵突出，主人战胜。城上有云，分为两彗星形状的，进攻不能得手。赤气在城上，黄气四面环绕他，城中大将死，城投降。城上赤气像飞鸟，像破车，已经没有云气的，士卒必定散乱。城营中有赤黑气，像离皮斑纹以及赤色的，都会逃亡。城上气上赤而下白色，或城中气聚集像楼阁，出现在外面，城都可以屠。城营上有云像众人头，赤色，下多死丧流血。城上气象灰尘，城可以屠。气出来而向北，城可以攻克。这种气出来又进入，城中人想要逃亡。气出来而覆盖其军队，军队必定生病。气出来而高，无所停留，用兵时间长久。有白气像蛇来指向城，可以赶快进攻。白气从城指向军营，应当赶快固守。攻城时如果雨雾死风到来，军队胜。日色无光为日死。云气像雄志临城，旗下必有投降者。蒙雾围城而进入城内的，外方胜，能进入。有云像站立的人五个，或像三头牛，边城被围。凡是军队上空有黑气，浑圆而长，赤气在其中，旗下必有伏兵。白气粉沸而起，像楼阁形状，旗下必有藏兵万人，都不能轻视攻击。伏兵的气像撞结形状，在乌云中，或像赤楚在乌云中，或像乌人在赤云中。凡是暴兵的气，白如刮万连接，部队相逐，片刻消停又出现，至八九次而不间断，是贼兵突然到来，应当防备固守。白气像仙人的衣服，千万连结，部队相逐，消停又兴起，如此八九次的，当有千里之外的兵来，看其所起之处防备他。黑云从敌方来，到我军上空，想要袭击我。敌人有所告发，应当防备，不宜交战。壬子日，观察四方无云，唯独见赤云像旌旗，旗下会有兵兴起。如果遍及四方，天下到处都有兵。如果四方无云，唯独见黑云及天，天下兵大起。云半天，起兵半。三日内有雨，灾祸解除。敌人想要来的，其气上有云，下有分雾，从中天降下，敌人必定到来。云气像旌旗，贼兵突然兴起。暴兵的气像人拿着刀盾，云像人，赤色，所降临的城邑，有兵卒突然到来，惊慌恐怖，片刻离去。赤气像人拿着符节，兵来未停。云像方红，有暴兵。赤云像火的，所向有兵到来。天有白气，形状像匹布，经过丑位方位的，天下多兵。 凡是战气，清白如高枝，将帅勇猛。大战的气，像人没有头，像死人躺卧。敌军上空的气象丹蛇，赤气跟随他，必定有大战，杀将。四方无云，见赤气像狗进入军营，其下有流血。凡是连续阴天十日，白天不见太阳，夜晚不见月亮，乱风四起，要下雨却无雨，名叫蒙，是臣子谋害国君。所以说，长久阴天不下雨，臣子谋害主上。雾气像白天又像夜晚，颜色青黄，互相掩盖交替，忽合忽散，臣子谋害国君，叛逆者丧亡。山中冬季雾十日不解的，是要崩塌的征兆。观察四方常有的大云，五色完备的，其下有闲人隐藏。青云润则遮蔽太阳，在西北位举荐贤良。云气像乱草，大风将至，看其所从来避开它。云很润而后，大雨必定突然到来。四时之日，有黑云气象阵势，后重大的多雨。气象物又不是物，衣冠不雨而湿，出现则其乘带甲而趋。日出日落时，有云横结，白色有丧事，黑色有惊乱。三日内有雨的各自解除。有黑气进入军营的，士兵互相残杀。有赤青气进入军营的，士兵弱小。有云象蛟龙，所出现之处将军失魂。有云象天鹅尾，来遮蔽国都上空，三日后亡国。有云象日月晕，赤色，其国有凶灾。青白色，有大水。有云形状像龙形，国有大水，人民流亡。有云赤黄色，四方遮蔽终日，整夜照地的，大臣放纵自肆。有云象气，昏暗浑浊，闲人离去，小人当权。凡是白红，是百祸之本，众乱所积。雾，是众邪之气，阴气来冒犯阳气。凡是遇到四方盛气，不要向他作战。甲乙日清气在东方，丙丁日赤气在南方，庚辛日白气在西方，壬癸日黑气在北方，戊己日黄气在中央。四季作战，正当此日之气，背对他吉利。太阳中有黑气，国君有小过而臣子不见，又掩盖国君的恶而宣扬国君的善，所以太阳中有黑气不明亮。凡是白红雾，奸臣谋害国君，专权立威。白天雾夜晚明，臣子志向得以伸张。夜晚雾白天明，臣子志向不得伸张。雾终日中时，国君有忧。颜色黄有小雨。白色主兵丧，青色主疾病，黑色有暴水，赤色有兵丧，黄色君主公，或有大风。凡是夜雾白红出现，臣子有忧。白天雾白红出现，国君有忧。红头尾至地，是流血的征兆。凡是雾气不顺四时，逆向交错，微风小雨，是阴阳气乱的征兆。从寅时到辰巳时，周而复始，叛逆者不成。积日不解，昼夜昏暗，天下将要分离。凡是雾气四面聚合，有红各自出现在其方向，随四时颜色吉利，非时颜色凶。气色青黄，互相掩盖覆盖，忽合忽散。臣子想要谋害国君，叛逆者不成，自取灭亡。凡是雾气从四方同时升起，百步不见人，名叫昼昏，不有破国，必有灭门。凡是天地四方昏暗向下沉，十日五日以上，或一日，或一时，与不沾衣而有土，名叫埋。所以说，天地埋，君臣乖离，大旱。凡是海边有肾气显现楼台，广阔原野上的气显现宫阙，北方宜人的气如同牛羊群和帐篷，南方宜人的气类似船帆旗帜。从华山以南，气势下面黑上面红。嵩山、三河一带，气势正红色。衡山以北，气势青色。渤海、碣石、东海、泰山之间，气都是正黑色。长江、洞庭湖之间，气都是白色。东海的气像圆形的伞盖。靠近汉水、黄河的水面，气像展开的布帛。长江、汉水的气墙静如织梭。汲水的气像黑色的布帛。滑水的气像白尾巴的狼。淮南的气象薄卷。少室山的气像青尾巴的白兔。衡山的气象青尾巴的黑牛。东夷的气象树，西夷的气象房屋，南夷的气象楼台， 或者像船。震云像竖立的墙垣，柱轴云像织布的轴，两端尖锐。钩云像绳索，横亘天空，一半在天际，其弯曲的部分像门阙和旗帜，所以钩云是弯曲的。这些云出现时，用五色来占卜，以润泽密集为吉。它们出现时，触动人心或伴有战争，必定会兴起交战。云气直上，像三匹薄布，前面宽后面尖，是大军行进的气象。韩国的云像布，赵国的云像牛，楚国的云像太阳，宋国的云像车，鲁国的云像马，魏国的云像狗，周国的云像车轮，秦国的云像行人，魏国的云像鼠，郑国、齐国的云像红衣，越国的云像龙，蜀国的云像元仓。战车的气忽高忽低，常常聚在一起。骑兵的气颠分布，步兵的气聚集。前面低后面高的气，行动迅速。前面方正而高，后面尖锐而低的是退却的气。气平稳的，行军缓慢。前面高后面低的，不会停止而会返回。校旗的气是正仓黑色，长数百丈。游兵的气像彗星扫过，一说长数百丈，没有根本。喜气是上面黄下面白，怒气是上下都红，忧气是上下都黑。土木工程的气是黄白色，迁徙的气是白色。凡是观测气象的方法，气刚出现时，像云又不是云，像雾又不是雾，仿佛隐约可见。刚出现时，森然在桑榆树梢上，高五六尺的是1500里之外的气。平视则是1000里，抬头望则是500里，仰视中天则是100里以内。平望桑榆之间是2000里，登高而望，向下连接到地面的是3000里。凡是想要知道我军的军气，常常在甲巳日以及庚子辰戌午未亥日以及8月18日离开军营10里左右，登高观望，可以看到。按照别的记载来占卜，百人以上都有气。凡是占卜灾异，先推算九宫分野、六人日月，如果不是应当阴物风雨却出现阴物的，才可以占卜。与敌人对面而坐，气来得非常低下，阴气覆盖人，向上掩盖沟渠道路的，这是大贼必定到来。敌人在东边，日出时观察，在南边，正午时观察，在西边，日落时观察，在北边，半夜时观察。王相时颜色吉利，求死时颜色凶险。凡是军队上方的气，高的胜过低的，厚的胜过薄的，实的胜过虚的，长的胜过短的，润泽的胜过枯干的。我军在西边，贼军在东边，气西边厚，东边薄，西边长，东边短，西边高，东边低，西边润泽，东边枯干，就知道我军必胜。凡是气刚出现时，像蒸锅上的气勃勃上升。气积聚成雾，雾是阴气，阴气凝结成红泥、蕴而之类。凡是气不积聚不凝结，散漫在一边，不能造成灾害，必须混杂杀气，森然急速升起，才可以论战。军队上方的气安定，则军队安定，气不安定，则军队不安定。气向南向北，军队也向南向北。气向东向西，军队也向东向西。气散乱，则是军队破败。观测气象，常常在黎明、傍晚、日出日落时观察气，以了解大的趋势。占卜期间有大风大雨，长期阴天，则灾害不成。因为风可以吹散，阴可以劝阻，云可以遮蔽，雨可以抑制。以下为五代灾变应部分，翻译时保持原文内容。梁武帝天建元年8月壬寅，火星留守南斗星。占词说，粮价贵，五谷不收，大旱，多火灾，吴越地区有忧患，宰相死亡。这一年大旱，米1斗5000钱，很多人饿死。第二年五月，尚书范云去世。二年五月丙辰，月亮侵犯星宿。占词说，有乱臣，不出3年，有亡国。这一年，胶州刺史李凯举兵反叛。七月丙子，金星侵犯轩辕大星。四年六月壬戌，木星白天出现。占词说，木星颜色黄润，立竿见影，大丰收。这一年大丰收，米1斛30钱。又说，星与日争光，武力将弱，文治将强。此后，皇帝崇尚文化儒学，亲自讲学，直到太清年间不修武备。八月庚子，老人星出现。占词说， 老人心出现，君主长寿昌盛。此后每年都在秋分后出现在深秀南边，到春分时隐没，这是武帝长寿的征兆。七年九月己亥，月亮侵犯东景星，占辞说有水灾，这年京城发大水。十年九月丙申，天空西北方向隆隆作响，红色气从天上降到地上，占辞说这是天狗所往的方向有流血事件，其君主失去土地。这年十二月，马先平大败魏军，斩首十余万，攻克渠山城。十二月壬戌朔，日食在牛宿四度。十三年二月丙午，金星失去运行轨迹，在天官星附近。占辞说桥梁不通，又有战争兴起。这年土星留守天将星，占辞说有江河堵塞，有决堤泛滥，有土木工程。这年大量征发军队建造浮山堰，以拦截淮水。到十四年，土星移离天将星，而堰坝毁坏，水流奔涌决溢。十四年十月辛未，金星侵犯南斗星。十七年闰八月戊辰，月亮运行掩蔽卯宿。普通元年春正月丙子，日食。占辞说日食阴侵犯阳，阳不能战胜阴，会发大水。这年七月，长江淮河海水泛滥。九月乙亥，有星在早晨出现在东方，光芒灿烂如火。占辞说国皇星出现，有内乱，有疾病反叛。这年益州刺史文僧朗以州反叛。四年十一月癸未朔，日食金星白天出现。六年三月丙午，木星进入南斗星，庚申月食。五月己酉，金星白天出现。六月癸未，金星经过天空。九月壬子，金星侵犯又执法星。七年正月癸卯，金星与木星在牛宿相犯。占辞说其国君凶险，有政权更迭。第二年三月改元，大赦。大通元年八月甲申，月亮掩蔽土星，闰月癸酉又掩蔽。占辞说有大丧事，天下没有君主，国家政权更迭。此后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，皇帝又到同泰寺舍身，王公用一亿万钱赎身。十月己酉回宫，大赦改元。中大通三年太子去世，这都是天下无主、改元和大丧的应验。中大通元年闰月壬戌，火星侵犯鬼宿积湿气。占辞说有大丧事，有大兵灾，破军杀将。第二年萧完率军救援巴州，被魏国凉州军击败，萧完被杀。四年七月甲辰，星陨如雨。占辞说星陨阳气失去其位，灾害的征兆萌发。又说星陨如雨，人民反叛，下面有专权讨伐。又说大人忧虑。此后侯景作乱，皇帝因忧虑驾崩，民众奔散，都是应验。五年正月己酉，长星出现。六年四月丁卯，火星在南斗星。占辞说火星出入留守在南斗中，有贼臣谋反，天下政权更迭，改元。这年十二月，北凉州刺史蓝钦举兵反叛，后年改为大同元年。大同三年三月乙丑，木星掩蔽见星。占辞说有反叛之臣。这年会稽山贼起事。到七年胶州刺史李奔举兵反叛。五年十月辛丑，彗星从南斗出现，长一尺多，指向东南，逐渐长到一丈多。十一月乙卯，到楼秀消失。占辞说天下有图谋称王的人。这年正月，安城百姓刘进公依靠邪道造反，党羽数万。到九年，李奔在胶州建称皇帝。太清二年五月，两个月亮出现。占辞说这个国家混乱，必定出现在亡国之时。三年正月壬午，火星留守星宿。占辞说王者厌恶这种情况。已有金星白天出现。占辞说不出三年有大丧事，天下改革政令更换君王，强国变弱，小国强盛。三月丙子，火星又留守星宿。占辞说大人更换政权，君主离开其宫室。又说人民饥饿逃亡，海内哭泣，天下大溃败。这一年皇帝被侯景幽禁， 驾崩。七月，九江大饥荒，人相食食之四五。九月戊午，月亮在斗秀，掩蔽木星。湛辞说天下失去君主。此后侯景篡位杀害。简文帝大宝元年正月丙寅，月亮白天发光。湛辞说月亮白天发光，有隐蔽的阴谋，国家英雄逃亡。又说月亮白天明亮，奸邪一起发作，专擅君主的朝廷。此后侯景篡位杀害，都是国家混乱，君主灭亡，大丧更正的应验。元帝成圣三年九月甲午，月亮侵犯星宿中央星。湛辞说有反叛之臣，亡者厌恶，有亡国。此后三年，皇帝被周军俘虏，陈氏夺取政权，梁朝因此灭亡。陈武帝永定三年九月辛卯朔，月亮进入南斗星。湛辞说月亮进入南斗，大人忧虑，一说太子有灾祸。后二年，皇帝驾崩，太子陈昌在周朝为人质，文帝即位。后来陈昌回国，被侯安都派刺客迎杀。三年五月丙辰朔日食，湛辞说日食君主受伤，又说日食帝王德性衰减。六月庚子，土星与金星并列在月星附近。湛辞金星与土星相合，为疾病和内部战争。文帝天嘉元年五月辛亥，火星侵犯又执法星。湛辞说大臣有忧虑，执法者被诛杀。后四年，司空侯安都赐死。九月癸丑，彗星长四尺，出现芒角，指向西南。湛辞说彗星出现，则敌国起兵，得到根本的胜利。这年周将独孤胜率军直奔巴乡，侯恬袭击并击败了他。二年五月己酉，木星留守南斗星。六月丙戌，火星侵犯东井星。七月乙丑，火星进入癸宿中。戊辰，火星侵犯辅月星。十月，火星运行在太微右夜门内。三年闰二月己丑，火星逆行侵犯上相星。甲子，金星侵犯午车星、土星。七月，金星侵犯与癸星。八月癸卯，月亮侵犯南斗星。丙午，月亮侵犯牵牛星。庚申，金星进入太微。十一月丁丑，月亮侵犯毕宿左谷。辛巳，火星侵犯木星。戊子，月亮侵犯角宿。庚寅，月亮进入低宿。四年六月癸丑，金星侵犯又执法星。七月戊子，火星侵犯土星。八月甲午，火星侵犯轩辕大星。丁未，金星侵犯房宿。九月戊寅，火星进入太微，侵犯又执法星。癸未，金星进入南斗星。湛辞说金星进入南斗，天下大乱，将相谋反，国家政权更迭。又说君主死亡，不死就被废除。又说天下接受爵位俸禄。此后安成王任太傅，废黜少帝而自立，改任官职，接受爵位，正式应验。辛卯，火星侵犯左执法星。十一月辛酉，火星侵犯右执法星。甲戌，月亮侵犯毕宿左谷。五年正月甲子，月亮侵犯毕宿大星和魁宿。丁卯，月亮侵犯星宿。四月庚子，金星与木星在魁宿相合，金星在南，木星在北，相距二尺左右。壬寅，月亮进入低宿，又侵犯火星，金星与木星又相合，在楼宿，相距一尺左右。癸卯，月亮侵犯房宿上星。五月庚午，火星逆行二十一天，侵犯低宿东南、西南星。湛辞说月亮有贼臣，又说人主不要外出，朝廷之间有伏兵，又说君主死亡有赦免。后二年，少帝被废黜的应验。六月丙申，月亮侵犯亢宿。七月戊寅，月亮侵犯毕宿大星。闰十月庚申，月亮侵犯牵牛星。丙子，又侵犯左执法星。十一月乙未，月亮食毕宿大星。六年正月己亥日，金星靠近火星，相距两寸。占星说该地区将有战事和丧事，改立侯王。三月丁卯日，太阳落山后，众星尚未出现，有白色流星，大小如斗，从太微星区间向南移动，尾长一尺多。 占星说将有战事和丧事。四月丁四日，月亮侵犯轩辕星。占星说皇后有忧患。五月丁亥日，金星侵犯轩辕星。占星说皇后失势。又说四方祸乱兴起。此后一年，少帝被废黜，废后慈训太后去世。六月己未日，月亮侵犯低星。星有日，有彗星长一丈多。占星说阴谋奸邪之事兴起。又说宫中起火。后来安成王录尚书事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废黜少帝而自立，这是阴谋的应验。八月戊辰日，月亮遮掩毕宿大星。丙子日，月亮与金星并列，光芒相互附着，在太微西番南边三尺处。九月星四日，火星侵犯左执法星。癸未日，金星侵犯右执法星。辛卯日，侵犯左执法星。乙巳日，月亮侵犯上相星，金星侵犯火星。当夜，月亮又侵犯金星。占星说国内外将有战事和丧事，改立侯王。第二年皇帝驾崩，又是少帝被废的应验。七年二月庚午日，太阳无光，乌鸦出现。占星说君主遭遇不祥。当天是庚午日，属于吴楚的分野。四月甲子日，太阳有交运，白虹贯穿其中。当月癸酉日，皇帝驾崩。废帝天康元年五月庚辰日，月亮侵犯轩辕女玉大星。占星说皇后有忧患。此后一年，慈训太后去世。癸未日，月亮侵犯左执法星。光大元年正月甲寅日，月亮侵犯轩辕大星。占星说皇后将应验此兆。八月戊寅日，月食哭星。占星说有丧事哭泣之事。第二年，太后去世，临海王去世，这是哭泣的应验。壬午日，土星与辰星在枕袖相合。九月戊午日，辰星与金星相犯。占星说改立侯王。己未日，月亮侵犯木星。占星说国家灭亡，君主丧命。十二月星四日，月亮又侵犯木星。辛卯日，月亮侵犯剑星。占星说君主遭遇不祥。二年正月戊申日，月亮遮掩木星。占星说国家灭亡，君主丧命。五月乙未日，月亮侵犯金星。六月丙寅日，金星侵犯又执法星。壬子日，克星出现在低速东边。八月庚寅日，月亮侵犯太微星。九月庚戌日，金星逆行，与土星在角速相合。占星说是白衣之会。又说所合之国将亡地，有极易和战事。戊午日，金星白天出现。占星说金星白天出现，国家改正换王。十一月丙午日，木星停留在右执法星。甲申日，月亮侵犯太微东南星。戊子日，金星进入低速。十二月甲寅日，慈训太后废黜皇帝为临海王。太监二年四月去世，都是这些星象的应验。宣帝太监七年四月丙戌日，有彗星出现在大角星旁。占星说君主将亡。五月庚辰日，火星侵犯又执法星。壬子日，又侵犯又执法星。十年二月癸亥日，太阳上方有背起。占星说该地区将失地，有叛军。甲子日，吴明彻军队在吕梁战败，将士都被周军俘虏。第二年，淮南之地全部被周吞并。十月癸卯日，月食火星。占星说国家败亡，君主丧命，大兵兴起，破军杀将。第二年三月，吴明彻在吕梁战败。十三年皇帝驾崩，这是败国亡军的应验。十一年四月己丑日，木星、金星、辰星在东景秀相合。十二年二月壬寅日，白虹出现在西方。占星说有丧事。此后十三年皇帝驾崩。十月戊午日，月亮侵犯牵牛星，对应吴越地区。占星说该国灭亡，君主有忧患。此后一年皇帝驾崩。辛酉日，木星侵犯执法星。十二月癸酉日，辰星在金星上方。甲戌日，辰星与金星互相遮掩。占星说大军在野外，有大战斗。辛巳日，彗星出现在西南方。占星说有战事和丧事。第二年皇帝驾崩， 始兴王陈叔霖作乱。后主至德元年正月壬戌日，彭兴出现。占星说必有亡国乱臣。后来皇帝在太皇寺舍身作奴，祈求民间帮助，不体恤国政，被施文庆等人迷惑，以致国家灭亡。魏普泰元年十月，木星、火星、土星、金星汇聚在资深秀，颜色非常明亮盛大。占星说当有王者兴起。当月齐高祖在信都起兵，到中兴二年春打败尔朱兆，于是开创霸业。魏武定四年九月丁未日，高祖包围玉璧城，有星坠落到军营，众多驴都鸣叫。占星说破军杀将。高祖身体不适，五年正月丙午日驾崩。齐文宣帝天宝元年十二月甲申日，火星侵犯房宿北头第一星和勾前星。占星说大臣有谋反者。当年二年二月壬辰日，太尉彭乐谋反被诛杀。八年二月己亥日，木星停留在少微星经过六十三天。占星说五官混乱。五月癸卯日，木星侵犯太微上将星。占星说大将有忧，大臣死亡。当年十年五月，诛杀朱元宗室四十余家。乾明元年诛杀杨尊彦等人，都是五官混乱，大将有忧，大臣死亡的应验。八年七月甲辰日，月亮遮掩星星。占星说君主遭遇不祥。十年十月，皇帝驾崩。九年二月，火星侵犯鬼宿姬湿气。占星说府月之行使用，有大丧事。三月甲午日，火星侵犯轩辕星。占星说皇后遭遇不祥。当年十年五月，诛杀魏氏宗室。十月皇帝驾崩，是府月使用，有大丧事的应验。十年六月庚子日，土星侵犯景宿月星，与金星并列。占星说子为玄霄，对应其的分野，君主有被戮死者，大臣被诛，府月使用。第二年二月乙巳日，太师常山王诛杀尚书令杨尊彦，又仆射燕子县，领军可诛浑天河、侍中宋清道等人。八月壬午日，废黜少帝为济南王。废帝乾明元年三月甲午日，火星进入轩辕星。占星说皇后凶险。后来泰宁二年四月，太后去世。肃宗皇建二年四月丙子日发生日食，子为玄霄，对应其的分野。七月乙丑日，火星进入鬼宿中，戊辰日侵犯鬼宿姬湿气。占星说有大丧事。十一月，皇帝因暴病驾崩。武成帝和亲元年七月乙亥日，金星侵犯于鬼星。占星说有军事阴谋，诛杀大臣，府月使用。当年十月壬申日，冀州刺史平秦王高圭彦谋反，段孝先讨伐秦祸，在都市斩首。又第二年杀太原王高绍德，都是府月使用的应验。八月甲寅日，月亮遮掩避宿。占星说该国君主死亡，大臣有被诛者，有边境大战，破军杀将。当年十月，平秦王高圭彦因谋反被诛。第三年，周军与突厥进入滨州，在城西大战，服尸流血百余里，都是这些的应验。四年正月己亥日，金星侵犯火星，相距两寸，在魁宿。甲辰日，金星、火星、木星在楼秀相合。占星说甲对应其三星，若相合称为金力觉醒，其分也有战事和丧事，改立侯王，国家改正。三月戊子日，彗星出现。占星说除旧布新，有改易君王。到四月，传位给太子，改元。后主天统元年六月壬戌日，彗星出现在文昌星，长数寸进入文昌，侵犯上将星，然后经过紫微宫西元进入微秀，逐渐增长到一丈多，指向世宿和避宿。此后百余日，在虚宿和微宿消失。占星说有大丧事，有亡国改正。当年四年十二月，太上皇驾崩。三年五月戊寅日，初夜西北有赤气布满天空，夜中才消失。十月丙午日，天空西北频繁出现赤气。占星说有大兵大战。后来周武帝总领众人前来讨伐，发生大战，是大兵的应验。四年六月，彗星出现在东景秀。占星说大乱，国家改正。七月，背星出现在房宿和星宿， 白色如粉絮，大小如斗，向东移动。八月，进入天市垣，逐渐长到四丈，侵犯护瓜星，经过虚宿和微宿，进入室宿，侵犯离宫星。九月进入魁宿，到楼宿而灭。背星是悖乱之气。占星说，战事和丧事并起，国家大乱改正，大臣被诛。此后太上皇驾崩。到武平二年七月，领军库迪福连，致书侍御史王子仪，受琅琊王高岩旨意，假传诏令在南台朱砂路上书，淮南王何世开、库迪福连等人当天伏法，又仆夜冯子从被赐死。这是国乱的应验。五年二月戊辰日，木星逆行，遮掩太微上将星。占星说，天下大惊，四府有被诛者。五月甲五日，火星侵犯鬼宿积湿气，甲对应奇。占星说，大臣被诛，大兵兴起，府月使用，有大丧事。到武平二年九月，诛杀琅琊王高演。三年五月，诛杀右丞相咸阳王胡律明月。四年七月，诛杀兰陵王高长恭，都是一清名将。四年十月，又诛杀崔继书等人，这是府月使用的应验。武平三年八月癸未日，土星、木星、金星在低速相合，对应宋的分野。占星说，国内外将有战事和丧事，改立侯王。当年四年十月，陈将吴明彻侵犯彭城，又仆夜崔继书、国子祭酒张雕、黄门裴泽、郭尊、尚书左丞风孝言等，劝谏皇帝车驾不宜北巡滨州。皇帝发怒，全部诛杀，是内外兵丧的应验。九月庚申日，月亮在楼宿，月食完全，到早晨不复原。占星说，皇后凶险。当年三年八月，废黜胡律皇后，立穆皇后。四年，又废黜胡皇后为庶人。十一月乙亥日，天狗星落在西北方。占星说，旗下将有大战流血。后来周武帝进攻靖州，进兵平定滨州，大战流血。三年十二月辛丑日，日食侵犯木星。占星说，有亡国。到七年，齐国灭亡。四年五月癸巳日，火星侵犯又执法星。占星说，大将要死，执法者被诛，或有罪。当年诛杀右丞相胡律明月，第二年诛杀兰陵王高长恭，后年诛杀右仆射崔继书，都是大将死，执法诛的应验。周敏帝元年五月癸卯日，金星侵犯轩辕星。占星说，金星行经轩辕中，大臣发布命令。又说，皇后失势。辛亥日，火星侵犯东井北端第二星。占星说，该国将乱。又说，大旱。当年九月，冢宰宇文护逼迫皇帝退位，幽禁在旧邸，一个多月后被杀。司会李直、军司马孙恒及公伯乙福凤等被诛杀。当年冬天大旱，都是大臣发布命令，大臣死，旱灾的应验。明帝二年三月甲午日，火星进入轩辕星。占星说，君主遭遇不祥，皇后凶险。当月，王后独孤氏去世。六月庚子日，土星侵犯景宿月星，与金星并列。占星说，商城逾月，君主有被戮死者。当年太师宇文护进献食物，皇帝中毒驾崩。武帝保定元年九月乙巳日，克星出现在异宿。十月甲戌日，发生日食。戊寅日，火星侵犯太微上将星，合为一体。二年闰正月癸巳日，金星进入卯宿。二月壬寅日，火星侵犯太微上相星。三月壬午日，火星侵犯左执法星。七月乙亥日，金星侵犯于鬼星。九月戊辰日，发生日食、全食。十一月壬午日，火星在微宿南边侵犯木星。三年三月乙丑日初一，发生日食。九月甲子日，火星侵犯太微上将星。占星说，上将被诛死。十月壬辰日，火星侵犯左执法星。四年二月庚寅日初一，发生日食。甲午日，火星侵犯房宿右参星。三月己未日，火星又侵犯房宿右参星。占星说，上相被诛，车迟人走，天下兵起。当年十月，冢宰进攻宇文护，率军讨伐北齐。十二月，柱国雍公王雄力战而死，于是班师。 是兵起将死的应验。八月丁亥日初一，发生日食。五年正月辛卯日，白色长虹贯穿太阳。占卜说，预示战争和丧事。甲辰日，金星、火星、木星在楼秀会合。六月庚申日，彗星出现在三台星附近，进入文昌星官，侵犯上将星，后来经过紫微宫西缘进入微宿，逐渐增长到一丈多长，指向世宿和毕宿，一百多天后渐渐缩短，变成二尺五寸长，在虚宿和微宿之间消失，对应齐国分野。七月辛巳日初一，发生日食。天和元年正月己卯日，发生日食。十月乙卯日，金星白天出现，横过天空。二年正月癸酉日初一，发生日食。五月己丑日，木星与火星在井宿会合，相距五尺，二者都属于秦地分野。占卜说，该国将有战争，发生饥荒和旱灾，大臣暗中谋划，下面有反叛者，或者会失去土地。闰六月丁酉日，木星与金星会合，在柳宿，相距一尺七寸，柳宿属于周地分野。占卜说，预示内部战争，又说主人凶险忧虑，会失去城池。同年，陈国襄州刺史华角率部众前来归附，朝廷派魏公宇文直率兵援救，趁机南征。九月，魏公宇文直与陈国将领淳于亮在转口交战，朝廷军队失利。原定韦世充率领步兵骑兵数千人先行渡河，结果全军覆没于陈国。七月庚戌日，金星侵犯轩辕大星，相距七寸。占卜说，皇后失去权势，大臣将承受灾祸，又说西方将有祸乱。同年十一月癸丑日，太保许公宇文贵去世，这是大臣应验灾祸的征兆。十月辛卯日，有一团黑气像杯子那么大出现在太阳中。甲午日，又增加一团，经过六天才消失。占卜说，臣下有遮蔽君主明智的人。十一月戊戌日初一，发生日食。庚子日，火星侵犯勾前星，相距六寸。占卜说，君主有忧虑，又说车骑惊慌，三公图谋不轨。三年三月己未日，金星侵犯井宿北原第一星。占卜说，将军将遭遇不吉利。同年七月壬寅日，随公阳中去世。四月辛巳日，金星进入于鬼宿，侵犯姬师星。占卜说，大臣将被诛杀，又说乱臣在国内会有屠城事件。六月甲戌日，彗星出现在东井宿，长一丈，上白下红且尖锐，逐渐向东移动，到七月癸卯日，在鬼宿北边八寸左右消失。占卜说，预示战争，国家正式败坏崩溃。又说将军死亡，大臣被诛杀。七月己未日，克星出现在房宿和星宿之间，白色如粉絮，大小如斗，逐渐变大，向东移动。八月，进入天市垣，长度如匹帛，又向东移动，侵犯河谷右江星。癸未日，侵犯互瓜星，又进入世宿，侵犯离宫星。九月壬寅日，进入魁宿，稍微变小。壬戌日，到达楼秀北边一尺处消失。总共出现六十九天。占卜说，战争兴起，如有丧事，有白衣之会，预示饥荒旱灾，国家更换执政者。又说军队侵犯外城，大臣被诛杀。四年二月戊辰日，木星逆行，遮掩太微垣上将星。占卜说，天下大为惊恐，国家不安宁，四府有被诛杀者，必定有战事，天下大赦。庚午日，有流星，大小如斗，从左射题出发，流到天津星处消失，声音如雷。五月癸巳日，火星侵犯于癸宿。甲午日，侵犯姬师星。占卜说，午时对应秦地，大臣有被诛杀的，战争大规模兴起。此后三年，太师、大冢宰、晋国公宇文护因不臣之罪被诛杀，都是这些天象的应验。五年正月乙巳日，月亮在低宿，出现晕圈，有白虹长一丈左右贯穿它，并且有两道耳连接，环绕北斗第四星。占卜说，战争大规模兴起，有大战，将军战死于野外。同年冬天，齐国将领胡律明月侵犯边境，在汾水北岸筑城，从华谷直到龙门。 第二年正月，诏令齐公宇文宪率军抵御。三月己酉日，宇文宪从龙门渡过黄河，攻占齐国新筑的五座城池，这是战争兴起的应验。六年二月己丑日夜晚，有苍色云，宽三丈，横过天空，从虚实延伸到辰时。四月戊寅日，初一，发生日食。己卯日，火星逆行，侵犯与鬼宿。占卜说，有战争和丧事，大臣被诛杀，战争大规模兴起。同月，又率军攻取齐国宜阳等九座城池。六月，齐国将领攻陷汾州。六月庚辰日，火星与金星会合，在张宿相距一尺。占卜说，主人一方军队不能取胜，会合处所在国家有灾祸。建德元年三月丙辰日，火星与金星在毕宿会合。占卜说，其分也有战争和丧事，不可兴办大事，用兵必定遭受灾祸。又说，改立侯王，有德者兴起，无德者灭亡。同月，诛杀晋公宇文护，其子谭公宇文惠、莒公宇文志、重业公宇文敬等，实行大赦。癸亥日，诏令任命齐公宇文宪为大冢宰，这是应验。七月丙午日，水星与金星在井宿会合，相距七寸。占卜说，其下所在国家必定有大德而得到天下。此后四年，皇上率军平定齐国，这是得到天下的应验。九月己酉日，月亮侵犯星宿中央星，相距一寸。占卜说，乱臣在旁，不出五年，下面有亡国。后来周武帝攻伐齐国，平定他，有亡国的应验。二年二月辛亥日，白色长虹贯穿太阳。占卜说，臣下图谋君主，不出三年。又说，近臣作乱。此后年七月，魏王宇文直在京城举兵反叛。癸亥日，火星遮掩鬼宿西北星。占卜说，大贼在大人身旁。又说，大臣有被诛杀的。四月己亥日，金星遮掩鬼宿西北星，壬寅日又遮掩东北星。占卜说，国家有忧虑，大臣被诛杀。六月丙辰日，月亮侵犯星宿中央后二星。占卜说，乱臣在旁，不出三年，有亡国。又说，君主厌恶这种情况。九月癸酉日，金星侵犯左执法星。占卜说，大臣有忧虑，执法者被诛杀，或者有罪。十一月壬子日，金星遮掩土星，在尾宿。占卜说，土星代表皇后，尾宿代表后宫。第二年，皇太后去世。三年二月戊午日，克星大小如桃，青白色，出现在五车星东南三尺处，逐渐向东移动，渐渐长到二尺左右。到四月壬辰日，进入文昌星官。丁未日，进入北斗魁中，后来从魁中出来，逐渐变小。总共出现九十三天。占卜说，天下战争兴起，车骑满野，君主有忧虑。又说，天下有动乱，战争大规模兴起，臣下图谋君主。同年七月已有日，魏王宇文直在京城举兵反叛，征讨并擒获他，废为庶人。到十月，始州百姓王鞅聚集部众反叛，征讨平定。四月乙卯日，彗星出现在子宫园外，大小如拳，赤白色，指向五帝座，逐渐向东南移动，渐渐长到一丈五尺。五月甲子日，到达上台北边消失。占卜说，天下更换执政者，无德者灭亡。此后二年，武帝率领六军灭亡齐国。十一月丙子日，木星与金星相互侵犯，光芒相接，在微秀。占卜说，其分也有战争，君主凶险，失去诚意。微宿是齐国的分野。此后二年，宇文神举攻占陆浑等五座城池。十二月庚寅日，月亮侵犯木星，在微秀，相距二寸。占卜说，该国流亡，不出三年。辛卯日，月亮运行在寅世宿，遮掩金星。占卜说，该国因战争而灭亡，将军战死。寅世宿对应魏国，地在齐国境内。后来齐国灭亡，并入周朝。四年三月甲子日，月亮侵犯轩辕大星。占卜说，皇后有忧虑，又五官有动乱。五年十月庚戌日，火星侵犯太微垣西番上将星。占卜说，天下不安宁，上将被诛杀，如果有罪就会停止。 六年二月，皇太子巡视西部边疆，同时征讨吐谷浑。八月，到达福寺城后返回。吐谷浑侵犯边境，这是天下不安宁的应验。六月庚五日，火星进入癸宿，占卜说有丧事和旱灾。同年七月，京城发生旱灾。十月戊五日，木星侵犯大陵星。又几位日，庚申日，月亮连续出现运圈，环绕卯宿、毕宿、午车星和申宿。占卜说战争兴起，争夺地盘。又说君王亲自统帅军队。又说天下大赦。癸亥日，皇帝率军进攻晋州。当天彩虹出现在晋州城上，头向南，尾进入子宫，长十余丈。庚午日，攻克晋州。丁卯日夜晚，白色长虹出现，长十余丈，头在南，尾进入子宫中。占卜说旗下战争流血。又说如果没有战争，必定有大丧事。到六年正月，平定齐国，与齐军大战。十一月，姬胡反叛，齐王征讨平定。六年四月，在这之前，火星进入太微宫二百天，侵犯东翻上相星，西翻上将星，曲折往返。到本月甲子日，从端门出来。占卜说御史大臣取代君主。又说臣不臣，有反叛者。又说必定有大丧事。后来宣帝、武帝相继去世，高祖顺应大运而兴起取代。十月癸卯日，月食，火星在斗宿。占卜说国家败亡，其君主死亡，战争大规模兴起，破军杀将。斗宿对应吴越之星，是陈国的分野。十一月，陈国将领吴明彻侵犯吕梁，徐州总管梁士彦出兵与之交战，失利。第二年三月，谭公王轨征讨擒获陈国将领吴明彻，俘虏斩杀三万多人。十一月甲辰日，下午申时，太阳中有黑子，大小如杯。占卜说君主有过错，而臣下不劝谏，君主厌恶这种情况。十二月癸丑日，流星大小如月亮，向西流动，有声音，像蛇形一样曲曲，光照大地。占卜说战争大规模兴起，下面有战场。戊辰日清晨，有流星大小如三斗容器，红色，从子宫出现，凝聚在天空，然后向北落下。占卜说君主离开其宫殿。同月，瀛州刺史高保宁占据州城反叛。第二年五月，皇帝总领军队北伐。后年武帝去世。宣政元年正月丙子日，月食卯宿。占卜说有白衣之会。又说匈奴侵犯边境。同月，突厥侵犯幽州，杀害抢掠官吏百姓。五月，皇帝总领军队北伐。六月，皇帝病重，返回京城，停留在云阳而去世。六月壬午日，癸丑日，木星、火星、金星三颗星会合在景宿。占卜说该国称霸。又说该国国外内有战争和丧事，改立侯王。同月，幽州人卢昌期占据范阳反叛，改立王侯，这是战争和丧事的应验。七年辛丑日，月亮侵犯星宿前星。占卜说太子遭遇凶险，或者失去地位，后来晋帝立为天子，这是不得善终的征兆。丙辰日，火星与金星会合在七星宿，相距二尺八寸左右。占卜说君主忧虑。又说该国将有战争，改立侯王，有德者兴盛，无德者灭亡。后年改设四府官，传位给太子，这是改立侯王的应验。几位日，金星侵犯轩辕大星。占卜说皇后凶险。后二年，宣帝去世，杨皇后令其父随公担任大丞相，总领军国事务。随侍承受天命，废皇后为乐平公主，其余四位皇后全部废为比丘尼。八月庚辰日，金星进入太微垣。占卜说天下惊恐。又说近臣起兵，大臣互相残杀，国家有忧虑。此后赵陈等武王被执政者诛杀，这是大臣互相残杀的应验。九月丁酉日，火星进入太微垣西夜门。庚申日，侵犯左执法星，相距三寸。占卜说天下不安宁，大臣有忧虑。又说 执法者被诛杀或者有罪。同月，汾州击胡反叛，征讨平定。11月，突厥侵犯边境，包围酒泉，杀害抢掠官吏百姓。第二年2月，杀死柱国、谭公王轨。这些都是应验。12月癸未日，火星进入低速，留守侵犯他30天。占卜说天子失去其宫殿，又说贼臣在内，下面有反叛者，又说国君有被囚禁饿死或者被毒死的。晋帝禅位，隋高祖幽禁杀害了他。宣帝大成元年正月丙午日、癸丑日，太阳都有背气。占卜说臣下作逆，有反叛，边疆离开，又说卿大夫想要成为君主。此后隋公建立霸业，玉炯、王谦、司马萧南各自举兵反叛。大象元年四月戊子日，金星、木星、水星相合，位于景宿。占卜说这叫做经历，也叫做觉醒，该国境内会有军事行动和丧事，改立王公。又说该国可以称霸，修德者强大，无德者遭殃。当年五月，赵王、陈王、越王、代王、滕王五位诸侯王同时进入国都。两年后，隋王接受天命，宇文氏宗族相继被诛灭。六月丁卯日，有一颗流星大如鸡蛋，从低速出现，向西北流动，有尾迹，长约一丈，落入月中，随即消失。占卜说不出三年，君主将有忧患，又说会有亡国，这是晋帝被幽禁的征兆。己丑日，有一颗流星大如斗，颜色青，光芒照亮地面，从银饰出现，抵达碧秀后进入灼天。七月壬辰日，火星掩盖房宿北边第一星。占卜说这是王军的警告，又说将军作乱，王者厌恶，大臣有反叛者，天子忧虑。当年十二月，皇帝亲自驾驭一马，日行300里，四位皇后及文武侍卫数百人都乘一车跟随。房宿代表天祀，火星主管动乱，这是宣帝扰乱道德，放纵车马，即将灭亡的警告。八月星四日，火星侵犯南斗第五星。占卜说将有反叛之臣，道路不通，破军杀将，这是玉炯、王谦等人起兵失败的征兆。九月己酉日，金星进入南斗的斗魁中。占卜说天下有大乱，将相谋反，国家改变政权，又说君主死亡，不死则得病，又说天下赐予绝路，这些都是高祖接受天命，群臣分封爵位的征兆。十月壬戌日，木星侵犯轩辕大星。占卜说皇后有忧患，如同失去权势。北周从宣政元年开始，火星、金星跟随木星聚集在东京。大象元年四月，金星、木星、水星又聚集在东京。十月，木星停留在轩辕，同年又停留在易宿。东井对应秦地，易宿对应楚地，汉水以东是楚地，轩辕代表后族，这是隋以后族身份在秦地兴起的征兆，也是北周后妃失去权势的征兆。已有日，火星在虚宿，与土星相合。占卜说战争大起，将军作乱，君主厌恶。当月，相州段德举谋反，被处死。第二年三月，启功宇文亮举兵反叛，被擒杀。二年四月乙丑日，有一颗星大如斗，从天厨出现，流入子宫，抵达勾陈后消失。占卜说有大丧事，战争大起，将军被杀，又说臣子犯上，君主有忧患。当年五月，皇帝去世，隋公执掌国政，这是大丧事，臣子犯上的应验。赵王、越王因谋图执政被诛杀，又有荆州、豫州、襄州三州各蛮族反叛，玉炯、王谦、司马萧南各自举兵背叛，不服从执政，最终败亡。这些都是战争大起，将军被杀的应验。五月甲辰日，有一颗流星大如三斗容器，从太微端门出现，流入一宿，色清白，光芒照亮地面，声音如同风吹翻旗。占卜说有厉亡或者喜亡，又说国君失去君主。当月己酉日，皇帝去世，流芳假托诏命，让隋公接受遗诏辅政，最终接受天命， 这是厉王、喜王、师君的应验。七月壬子日，木星、金星在张宿相合，有流星，大如斗，从五车流出向东北，光芒照亮地面。九月甲申日，火星、木星在异宿相合。晋帝大定元年正月已有日，木星逆行，停留在右执法，火星掩盖房宿北边第一星。占卜说，房宿是明堂，布政的宫殿，无德者会失去它。二月甲子日，隋王称帝。高祖文皇帝开皇元年三月甲申日，金星白天出现。占卜说，金星经过天空白天出现，是臣子强大，政权变革。四月壬午日，木星白天出现。占卜说，大臣强大，有逆谋，王者不安。此后刘芳等人谋反，被处死。十一月己巳日，有流星，声音如墙倒塌，光芒照地。占卜说，流星有光有声，名叫天宝，所坠之处国家安宁，有喜事。当年九年，平定陈国，天下统一。五年八月戊申日，有数百颗流星四散而下。占卜说，小星四面流动，是百姓留意的象征。当年九年，平定陈国，江南士人全部迁徙到京城。八年二月庚子日，土星进入东井。占卜说，土星所在有德，利于用兵。当年大举伐陈，攻克了陈国。十月甲子日，有彗星出现在牵牛。占卜说，臣子杀君主，天下合谋。又说，内无大乱，则外有大兵。牛宿是无月之星，陈国的分也。两年后，陈氏灭亡。九年正月己巳日，白虹加日。占卜说，白虹闲日，臣子有背叛君主者。又说，人主无德者亡。当月，灭亡陈国。十四年十一月癸未日，有彗星出现在虚宿、微宿以及魁宿、楼宿，是齐、鲁的分也。此后，鲁公余庆则伏法，齐公高炯被除名。十九年十二月乙未日，星陨落在渤海。占卜说，阳失其位是灾害的萌发。又说，大人有忧患。二十年十月，金星白天出现。占卜说，大臣强大，会变革政权，改立君王。又仆夜阳宿，迷惑高祖及献后，劝废嫡立庶。当月乙丑日，废皇太子杨勇为庶人。次年改元。这些都是阳失位以及变革政权、改立君王的验证。仁寿四年六月庚午日，有星进入月中。占卜说，有大丧事，有大战争，有亡国，有破军杀将。七月乙未日，太阳清暗无光，八天后才恢复。占卜说，主事被夺。又说，太阳无光，有死亡。甲辰日，皇上病重。丁未日，皇帝去世。汉王杨亮反叛，杨素讨伐平定。这些都是兵丧、亡国、死亡的应验。炀帝大业元年六月甲子日，火星进入太微。占卜说，火星为贼，未乱入宫，宫中不安。三年三月辛亥日，长星出现在西方，横贯天空，经过魁宿、楼宿、角宿、亢宿而消失。至九月辛未日，转移到南方出现，也横贯天空，又经过角宿、亢宿，频繁扫过太微地座，侵犯列宿，只不涉及申宿、景宿，经过一年才消失。占卜说，去除污秽不兴，这是上天去除无道，建立有德，出现时间长的灾祸深，心大的事情大，运行慢的期限远，战争大起，国家大乱而灭亡。余阳为水旱积井、土木工程和疾病。此后修筑长城，征讨吐谷浑及高丽，战事连年，几乎没有停息。水旱积井、疾病、土木工程相继，而群盗并起，村落空虚。九年五月，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举兵反叛。丁未日，火星逆行进入南斗，色赤如血，如三斗容器，光芒闪耀，长七八尺，在斗中勾四而行。占卜说，有反叛之臣，道路不通，国家大乱，战争大起。南斗是吴越的分也。杨玄感父亲封于越地，后又改封楚地，又赐之，天意好像在说，让火星勾四，除去其分也。至七月， 宇文述讨平之，其兄弟全部枭首车裂，斩杀其党羽数万人。同年，朱谢、管崇也在吴郡聚众反叛。此后群盗聚集，劫掠郡县，尸横遍野，道路不通，携带赵赤的使者都不行夜行，不敢走大路。11年6月，有彗星出现在文昌东南，长5-6寸，色黑而尖锐，夜间动摇，向西北行，数日至文昌，离宫4-5寸，不入，后退而消失。占卜说为疾兵。当年8月，突厥在雁门围困皇帝，随从士兵全部凭借城墙防御敌人，箭矢射到皇帝面前。7月，火星停留在雨林。占卜说卫兵反叛。12月戊寅日，大流星如湖，坠入贼卢明月营，击破其冲车，压死10余人。占卜说奔星所坠，破军杀将。同年，王冲攻打卢明月城，攻克。12年5月丙戌朔日，日食全食。占卜说日食全食，人主亡，阴清阳，下伐上。此后宇文化及等行杀逆。癸巳日，大流星陨落在吴郡，变成石头。占卜说有亡国，有死亡，有大战，破军杀将。此后大军在吴郡击败逆贼刘元敬，斩杀。8月壬子日，有大流星如斗，从王良阁道出现，声如墙倒。癸丑日，大流星如瓮，从雨林出现。9月戊午日，有王始二，从北斗魁出现，弯曲如蛇形，注入南斗。占卜说主以兵去，天之所伐。也说以乱伐乱，执使者不正。2年后，宇文化及杀帝建号，王冲也在东都杀公帝，篡号政。这些都是杀逆无道，以乱代乱的应验。13年5月辛亥日，大流星如瓮，坠落在江都。占卜说旗下有大兵战，流血破军杀将。6月，有彗星出现在太微武帝座，色黄赤，长3-4尺，数日而灭。占卜说有亡国，有杀军。次年3月，宇文化及等杀帝。11月辛酉日，火星侵犯太微，日光四散如流血。占卜说贼入宫，主以疾兵剑伐。又说臣逆君。次年3月，宇文化及等杀帝，诸王及宠臣都被杀戮。